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如果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一些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你感到困惑的话，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呢，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另外呢，礼拜三，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安排了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那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或者是也有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呢，在第五空间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无论是空中辅导还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呢，都能帮助每位听电台的弟兄姊妹的灵命能够不断的去成长。那我再次的感恩，因为很多很多在婚姻家庭这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个互动当中啊，看到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也看到很多夫妻能够破镜重圆，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当我听到这些电话的时候呢，我素琴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也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一面祷告，一面求圣灵在当中能够帮助每一位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好，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河南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好啊，王姊妹，很高兴能够跟你这样的通电话。
今天我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想要也请师母为我爸爸还有我弟弟的就是信仰来祷告。
是是。
因为我之前有发短信给您。因为我爸爸我妈妈是一直信也好长时间，然后我爸爸他在他的也50多岁了嘛，他这前半生的经历也确实挺坎坷的。我发短信也跟你讲过，他就是从楼上从那个房上面摔下来嘛。
哦，是是。
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但是就是他的右眼，就是因为是那个摔下来之后有那个神经损伤，然后现在右眼几乎是看不见的。也为他的身体祷告，因为神经恢复起来也比较慢。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另外都是他之前也有摔下来过一次，也跟他讲过不要，因为年龄大不想让他干这种危险的工作了，但是他不听。因为我弟弟也今年都28岁了嘛，27岁了，
是
也没有结婚嘛。
他
也着急，我们也劝他说不要着急进入婚姻，因为有时候不成熟嘛。
对对，
不要在乎年龄，但是毕竟他信仰，你可以说近乎是不信吧。他也就是理解不了。然后也经常劝他，但是他总是心里着急，做父母嘛，你儿子也这么大。然后他心里也很着急，但是他自己经历这么多之后，每次经历完之后我们劝他你好好信主吧，你看神保守你，性命依然能够存留，然后甚至是身体受一些亏损，然后就挺好的，你就好好信主吧，神这样保守你怎样怎样的。他每次都说哎好好好，他也确实经历了神的恩典，也确实他身体受了很多的苦，
是，
但是 每次过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样。
嗯，
就有点不了了之了。我都说他，你不能这样一直不纪念神的恩典。我说你这样一直受苦，你自己身体受苦，以后怎么办？你年龄大了怎么办？
嗯，
你还不好好信主，神给你这么大恩典。他总是当着我的面就是哎，好好好。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妈妈为他祷告，感觉所以应该从我俩，从我弟弟我俩出生估计都得祷告吧。就我都快30岁了，我感觉这么多年他一直确实会比着之前有一些改变，但是改变不大。我感觉他就是有一种那种比较特别顽梗的那种心，那种感觉很不容易给他感化过来。
嗯，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觉得不容易呀，因为爸爸从他小的时候到现在成长，整个的过程里面是接触无神论者嘛，所以对圣经啊，对信仰啊，都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他经历了很多，但是像你所说的，很容易健忘等没事的时候呢，根本就不记得这些事情。那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因为我再次的说，一个人真的是信耶稣，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当然要为没信主的家人要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也要恳求圣灵，神用他自己奇妙的方法来改变一个人。我相信你没信耶稣之前，我想你自己也可能对信仰各方面都不会那么很容易的去接纳，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呢，神就会借着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在这一生命当中寻求的这个老天爷，我们中国人常常呼叫老天爷，老天爷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看眼前吧，就是要信得过神。上个礼拜呢是母亲节，我无论是在良缘讲坛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讲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个哈拿的这个祷告。其实我在分享哈拿的祷告的时候，自己很受感动。我讲出来之后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很得到一些提醒。因为哈拿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心里愁苦的人，他祷告不是祷告一年两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祷告多年。这个多年是多久呢？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的敌头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生孩子，受到那个社会的压力，家里面的压力，自己婚姻的危机，丈夫虽然很疼他，但是在古代来说，不生孩子的女人是特别特别这个不容易的，对不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埋怨神，他是把这个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在哈拿的身上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是祷告多年，而且当他
是
凭着信心把自己的重担交托给神之后呢，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哈拿的面上的愁容已经没了。
嗯，
就是之前是很愁苦的，但是他祷告完了之后，连那个先知以利都觉得他是喝醉酒了在那里。其实他不是，他是太迫切了，他嘴巴在那里一直动的时候。他的祷告完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不再忧愁了。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亮光。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呢，祷告完了还是照样的忧愁。
是，
对呀。所以我觉得从哈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些亮光，我们要学。这个就是直接的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很盼望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别忘了，我们要把主权交出来，让神他自己在当中掌管。 我们要
是
要完全相信神，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对不对？
嗯，
对呀、啊。我们的责任就是交托，然后不要再忧愁。
是，
嗯，所以
继续为他祷告，
对对对，
神圣灵也感动他的心吧。
对对对，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是，
嗯嗯
嗯。另外就是我弟弟嘛，今年27岁嘛，一直也没有就是成婚，然后也确实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也不是说埋怨神或者怎样，因为我知道他自己确实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如果太早进入婚姻，可能对他也不是一件好事。
嗯，对。
但是也求神，我现在也为他祷告，也求神能够让他能够成熟起来。
嗯，
不然对于他来说，婚姻真的是坟墓，不是幸福的。
我觉得做姐姐的你真的是很疼弟弟，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是期望他能够成熟，但是这个也要学习嘛。所以，若是可以的话，你应该介绍一些书，或者是让他去看这一方面的资料，慢慢的去认识，就是说，在交友、恋爱、进入婚姻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然后。真正如果是有机会走进婚姻的时候，在婚姻里面自己又要承担些什么责任，这些呢可能在学校里面没有人教，在家里面父母也不讲，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书或者是一些教导，让我们的家人，无论是你的弟弟或者是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可以早一点的去认识，去预备，对吧？
他现在也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说什么他也不愿意听，他总觉得他是个男孩子男子汉，然后他懂得比我多，有时候我说他也不愿意听，后来我也就是不说太多，然后我只是说你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成熟，然后其他我也没多说，说多我又怕他就是产生误会啊什么的，生气啊这样的。
对对对，那我鼓励你呢，不用跟他说你还不成熟，因为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太愿意接纳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对不对？
对，
你这样说你不成熟，他当然不愿意听。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法，你说，哎，我这里有一份资料，你可以看看，看了之后呢，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更成熟的男人，更有担当的男人。你用这个方法跟他说，好过你说你现在不够成熟。
那这方面有哪些书，就是可以推荐，可以，就是或者以短信的方式，我再给你发条短信，再问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可以。
我们
时间也
对，我们有一些讲义是可以给你们参考的，尤其是你的弟弟。但是呢，另外呢，我想，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书籍，就是通常。你是在河南呢？河南有一些书店里面，我觉得去找一下的话，应该也有。以前我记得到国内去的时候，我喜欢到书店去走走，常常看到一些很好的关于家庭方面的书，所以你也可以在那边找一下。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些讲义的话，我们也可以寄给你，好不好？
好。
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吗？
是。
就是我现在生过宝宝，然后宝宝现在4个多月，快5个月，然后也发过短信问过你，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第一次当妈妈，也想去让他更早的去认识神，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是让他读一些什么书啊，或者是怎么去帮助他去建立从小就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这样的。
不
知道怎么开始，因为他太小。
对对对，你
不会读书这样的。
你的宝宝才5个月嘛，对不对？
嗯，对。
那小孩子一出生，最影响他的就是父母亲，所以
是
你的角色很重要。比如说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祷告， 然后呢，你给他喂奶的时候，你说我们也要，我们一起来谢谢天父，我们祷告，这些呢都是有形无形的，一点点的去影响孩子。
嗯，
而不是说让他去你读什么东西给他听，或者是他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可以读一些儿童的这种圣经故事书。
嗯，
那我是鼓励你两方面的故事书多读给孩子听，一般的书的这个故事书还有圣经故事书，两方面一点点。因为孩子呢，你不可能说这么小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他根本都不知道。
嗯，
但是呢，
是
你个人的信仰的态度生活会直接的影响孩子，这个是一定要记得。那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常常的唱一些赞美诗歌。那你唱这个赞美诗歌的时候，孩子就每天听，他就也学会了，对不对？
嗯，因为他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爸爸，我俩就是跪到那边祷告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没闹，然后因为很小嘛，
嗯，
然后我看他就是我们一直在祷告，整个过程他一直看着我们，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哭，也没有闹这样的，
嗯，
我中间偷偷看他两眼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应该小孩子从小应该他会有这种意识，就是看父母，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安静，他应该会逐渐会有这种习惯养成。
一定是的，
觉得应该会有影响的。
一定是这样的，例如我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家都不能够去教会了。但是呢，如果是以后就是疫情好了，大家能够再重新的恢复到教会的时候呢，你抱着孩子去教会做礼拜，那从小就给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啊，礼拜天敬拜的时候要安安静静的。当你这样去把他带到教会里面，也告诉他现在是我们一起安静做礼拜，那孩子呢也会知道啊，现在是安静的时候，不是吵闹的时候。当然了，等他慢慢大了以后呢，他可能就坐不住了，因为他的年龄是没有办法，那个集中力没有办法那么长。所以我觉得你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安静，什么时候可以就是自己唱歌啊吵闹啊，他都明白的。
嗯，我们这边主要是现在不让，
对对对，
让小孩去教会。
嗯，
就是带着小孩去教会的大人也不能去。
对，
这反正也好长时间了，我们这边是。
那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教会不是说到教会孩子才认识这个信仰，而是这个信仰是在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爸爸妈妈的虔诚的信仰的态度呢，直接的影响孩子。我刚才讲哈娜的祷告，哈娜是一个祷告的妇女，但是她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先知。
嗯，
所以这个祷告是受妈妈的影响。
是，
明白吗？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好好的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这个信仰生活，这个直接的就会影响我们的儿女。
是，
嗯，好啊，为你跟你跟丈夫之间还有这个孩子这个新的家庭，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祷告。另外呢，也为你的爸爸跟弟弟祷告，好吗？
嗯，好，谢谢什么？
不客气，不客气，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把资料给你，好吗？
嗯，好的。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河南王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又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郭弟兄在线上了。喂，郭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郭弟兄。
啊。
嗯，是啊，
那个，
嗯，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教导孩子的那一方面的问题啊。
是是是，嗯，教导孩子的问题对吗？
啊，你应该还记得我吧？那时候我们夫妻间的关系离婚，然后他起诉我3次的，就是那一个，
哦，
记得吧？
哦，是是是是。那现在就是说你的孩子多大？
我的孩子到今年九月份过八岁吧。
哦，现在七岁多一点，对不对？
啊，七岁多。
嗯，那在教育孩子方面呢，我觉得非常感恩今天你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通常呢大部分都是妈妈来电话问的，但是很欣赏你啊郭弟兄，因为我觉得儿女的成长呢不单单是妈妈要好好的教导引导，爸爸的参与也非常的重要。那你的孩子的教育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啊，我家那个姊妹她就是现在他想要把孩子带走，但是我不让他带，不让他带，因为他要带走的话，他现在说他要另外找一个，他要把孩子带走。我说你不能带，你带走孩子就彻底废了。
我知道，
带走孩子就没有信仰。
是是是，
就是现在我那个妈妈在带嘛，妈妈在带，然后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弄，就是他。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什么事他喜欢拖拉，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也吃得很慢。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他吃饭吃得很慢的时候，那是你吗还是你的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嗯，反正是反应不太好，就是一直催他啰嗦他嘛，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就是喜欢拖拖拉拉的，对不对？那举用刚才吃饭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吧。我觉得有的孩子呢吃得快，有的孩子吃得慢，所以呢吃得慢只要是我觉得不是太慢的话，吃慢一点也不是一件坏事儿来的。所以我就想知道的，你说的慢是多么慢？是30分钟吗？还是一个小时呢？
这个我对孩子没有接触太久，主要是我也想让你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孩子现在就是孩子现在完全是你妈妈带的，对不对？
对呀、啊，孩子这今年开学了，我妈妈在带，他也很想跟周总统联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
是。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呢若是可以的话，能跟你妈妈这样的交流的话，可能对你妈妈也是一个提醒。或者是因为我担心如果孩子吃饭吃得慢的话，就怕大人催，一催这个就是大人用大人的这个时间跟这个来衡量孩子吃饭的慢快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小孩子他可能吃的比较慢一点，如果太慢了的话，我又担心大人呢就忍不住了，就去喂他，或者是就是催他，弄得这个气氛呢就非常的不好的话，这个大人也不开心，小孩子也不开心。所以详细的情况，具体的情况你是不知道，对不对？
对，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关键就是这个就是我听了你们的节目说那种小孩吃饭慢了不能催，我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我也没跟小孩接触多久，因为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在家里也没工作，没有好的工作，然后一直在外面，小孩一直在家里，所以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是这样看，你要跟你的妈妈讲，如果你的孩子吃饭慢，他不是一面玩一面吃的话，那这个呢我们要接纳，只是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再快一点点吃的话可能会更好，也给他一些鼓励。那就怕的是什么呢？他一面吃一面玩，那这的话就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了。所以
对啊，他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下玩一下这种情况。
那不可以，因为那你就要提醒你的妈妈吃饭的环境一定要留意了。为什么吃饭他可以玩呢？他是不是坐在饭桌上吃呢？还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他们不懂得教育孩子的时候， 自己一面看电视一面吃饭，而造成孩子也会跟着这样做呢？所以这个吃饭的环境也要检讨一下，明白吗？
嗯，你能不能做什么？你能不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给她说一下？
我是愿意跟你妈妈互动交流的，那尽量让你妈妈先打过来，如果她打不进来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跟她保持联络吧，好不好？
哦，行行行，反正我昨天前天晚上我也打电话了解我堂弟那个问题，时间有点太急了，就是最后那一个嘛。
哦，
等到下个星期三了，然后有时间了我再跟你联系，好好的详细的说一下，因为他那个家庭有点太那个说不清，如果不整理的话他一下子根本都说不清。
嗯，
好吧。
其实你昨天就是礼拜二晚上的直播的那个精神健康，你讲到你堂弟的问题呢，表面上我觉得呢太短了时间，另外呢讲到他的背景他的家庭的时候呢，发现问题更严重，所以呢不是只是治疗他的表面的这个精神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要从他的家庭开始着手接受辅导，才能够处理他的问题。
对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弄不清，就是我想多跟你沟通交流一下，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他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那你的堂弟他不愿意自己来电话吗？他知不知道就是说他的问题，他愿不愿意去寻求帮助？
他现在面子放不下来，主要是现在这一段时间能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方法把他引导过来，然后再让他先跟廖医生谈。
那我觉得呢的确是这样的，可能他真的是爱面子，所以呢他不想寻求，但是呢你也在旁边要提醒他，每一个人都是会有问题，但是在问题面前呢不是搭肿脸充胖子，这样的话问题可能会恶性循环，反而是能够看到问题又能够立刻的去寻求帮助的话，这个就不用走一些歪路，能够让自己这么能够让自己不要再活在这个痛苦里面。你也劝劝他吧，那我们也希望下一次能够多一点的了解你的堂弟，好吗？
好，
那行，
那我让妈妈打个电话。
好的，你让你的妈妈就是下个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的早上打过来，好不好？
可以。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河南郭弟兄的电话。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周
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年年初开始呢，我们的节目特别为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的推荐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为孩子立定界限，另外一本呢就是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那我呢当时呢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去看这两本书，看了之后呢也能够希望大家能够把看这本书或者是实际应用在孩子身上的时候的一些体会能够写信告诉我们。另外我也说我们会预备一些就是凡是愿意回应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会赠送一些这个奖励吧。这个奖励是什么呢？我想了很久，因为我们空中辅导呢有很多很好的特辑节目的内容，现在呢我们的同工正在努力的把这些特辑节目的内容的声音档案 变成文字。所以我希望下个礼拜呢可以在这里报告给大家，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文字档案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文字档案也好，我们会整理一些名单，然后呢告诉大家，只要你回应你看这两本书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按着你的需要会把这些讲义寄给你的。所以希望下个礼拜呢我能够把这些名单也告诉大家。好，节目已经进行了30分钟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海南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你是来自海南的陈姊妹吗？
是的。
嗯，好，陈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小孩子那个叛逆期应该如何与他交流沟通，有个很好的交流沟通。
嗯嗯，你的孩子，你具体的讲一讲这个，你现在关心的这个问题是你的孩子的问题吗？
是的。
嗯嗯，你能够讲一下孩子多大吗？
15岁。
嗯。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女孩。
哦，然后他怎么个叛逆法？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
就是到现在应该有2-3年，就是从初一开始，
嗯，
稍微就是出现了这种叛逆。那么呢，慢慢现在发展到就是不回家，就是想回家就回，不回家就不回，跟父母就是基本没什么话说。好像看到家人就觉得很烦躁，很烦，就不想见到家人这种感觉。然后学习成绩不好，然后我感觉到他好像他内心应该是比较孤独，然后呢应该受到一些挫折，但他就不愿意跟家人分享，就是能愿在外面跟朋友啊，而且交的朋友就是也不好，就是也都是一些学习不好的朋友嘛。所以就相互影响了，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很想他再次回归到这种正常的生活这种轨道里面去，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让他的心回转，就是这种想法。
好，他现在是15岁，但是你说发现他是从初一开始就这样，对不对？
对，就是有2-3年了，应该差不多。
好好好，那他在这个初一之前的小学这段时间，他跟你的关系好吗？
我觉得应该算是可以的。就是他小学啊，比如他有什么事情啊，他会回来跟我说啊，或者同学有什么问题啊，他也会来问我呀，然后教他怎么去处理啊，或者他会带一些同学回来跟我交流啊。
嗯。
然后我也经常会鼓励他。
嗯，
不好意思，就是鼓励他说，哎，把他的同学带到教会啊，或者是他偶尔也会带，但是有的同学愿意跟他去，他也会去，就是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应该是从初一开始，就是从初一开始，就是一下子好像上了初中，那个课程一下子增多了，然后呢，可能他的基础也不是很好。
嗯嗯嗯。
然后呢，他还有一种就是做事应该不愿意，不是很好学，就是反正这种情况，各种原因，我觉得都是这种。还有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也疏忽了一些东西，可能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整体来说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嗯嗯嗯，你刚才说可能是父母也疏忽了一些东西，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觉得疏忽了些什么？
比如说，因为我们去工作啊，可能然后有了老二老三后，可能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单独对他一个人那种完全的这种爱嘛。因为我生他跟老二之间相隔5年，那个5年之前呢，我们对他的爱都是很完全的，然后生了老二，他可能会有一些分心了，到孩子的身上，那可能会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冷淡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 也不因为这种情况，但是具体的情况我反正倒是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就是可能跟性格啊或者是都有，我觉得都有原因，但主要是说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有跟他有个很好的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然后怎么样才能使他的心意回转，就是对父母一些敞开啊，或者回到教会的生活里面，就是这种想法。
其实我觉得呢，第一个呢，你能够有这种感，就是你刚才说自己可能在一方某方面对孩子有疏忽，父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很乖巧很听话，而且什么都跟你谈，那这个呢我觉得是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在慢慢成长的过程里面，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说15岁中学开始，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所以呢中学开始已经是开始，那这个年龄呢，你有没有发现小学的时候他什么的他的世界或者是他所依赖的就是爸爸妈妈，但是当他慢慢大了六年级中学一年级开始呢，他就觉得自己呢不能，好像他不想别人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的去看待。比如说当他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很多中学生一年级的孩子呢，他不允许爸爸妈妈去学校的，你明白吗？他是不，
我们就不允许，就是除了开家长会以外，
我
知道的呀。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讲这个例子给你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什么都是靠妈妈，什么都是靠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也就是说，他想让别人觉得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了解孩子的这个心思。那他现在呢？进入中学开始。他的世界呢，从家父母转移到同学，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最亲的就是跟他最互动最多的就是他的朋友，他把朋友看成比家人都重要，你明白吗？
是，
对，所以这个朋友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开始从把他。小的时候的对待到中学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改变。怎么样改变法呢？刚才我说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大人来对待他，尊重他，好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互动交流，那他才愿意跟你继续的来往。如果你还是高高在上，你还是觉得你是孩子，你不懂，妈妈是最权威的，什么都要听我的，你如果用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跟孩子互动的话，他一定不会理你的。而且他可能心里面还会在想，像你所说的，你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功夫来照顾我，只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弟弟妹妹身上，所以他可能对你也会有一些不满。再加上我们做父母，
那肯定
我们做父母的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呢，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呢，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孩子做不好的地方呢，却把它扩大好几倍来批评他，那这个呢就对孩子是一个致命伤。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夸大的去称赞他，哎呀，你真的是很开心，很做得很好，妈妈很开心。你去称赞他，肯定他，他做得不好的地方呢，你不要一味的指责，要问问他原因是什么，对不对？那从初一开始他不听话了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去问问他，孩子啊，妈妈呢真的是很想帮助你，你现在到了中学是不是很难适应？因为小学跟中学的科目又不一样了，那同学的相处你容易吗？你能够多一点的去理解他，关心他的话，可能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情况，明白吗？对呀，太多的时候我们
我
你说。
就是我知道我的性格，
嗯，
就是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是比如说跟别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沟通，可能确实是存在一些缺陷，或者是一些的方一方，就是缺少一些方法方式，就是不懂得如何用什么样的语气啊，或者什么样的方法跟孩子交流沟通，就是好像我懂了，我只知道我怎么样对他好，怎么样去照顾他，给予他最好的需要，但是可能就在语言的表达，就是语言的
口气上、
语气方面，可能确实是，就是我知道，但是我不晓得如何去做，就是很难，就是在这种管教跟爱以及这种当中找不到平衡，知道吧？就是我知道问题的所在，有时候知道问题的所在，但是不懂得如何去解决，或者就是可能就是一些。习惯性的一些思维模式，或者是有习惯性的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他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也能意识到这点。
当然了，
但是就是
因为你没有尊重他，
一下就是不晓得如何去处理。
我觉得你第一呢，首先要告诉你自己，孩子现在大了，我要尊重他。讲话客气一点，因为太多的时候呢，做母亲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就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理所当然，我这样是为你好。你刚才说，你就是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请你也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认为的好，是不是孩子觉得也是好？我们常常把
自己，就是，不了解他，
对，夫妻相处也是一样啊。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我的丈夫是好，但是你的丈夫不领情啊，他不觉得这是好啊，所以矛盾就出现在这里啊。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也是一样，尤其是这么敏感的青少年的孩子，你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我把最好的给了你了，所以你对他的期待也很大，但是你从他的身上的反应看到的期待不是你要的时候，你就火冒三丈了，你的口气就不好了，对不对？
是，
对
是。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沉淀一下，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安静下来，先不要去看孩子的问题，先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看到问题，让我去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一下，这个年龄的孩子我要跟他怎么互动。我再一次的说，他们是反叛年龄，你说他大不大，不小又不小，他自己也要去适应这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了。他很不想让别人看小他，但是呢，他是大人嘛，又不是大人，所以他自己也在当中矛盾，他自己也痛苦。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明白认识，又能够给他一些鼓励陪伴，告诉他说，孩子没问题的，妈妈会陪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听孩子讲什么的时候先听，先不要去教训他，因为你一说他就
是做的不好，
你一说他就不愿意听了，对不对？
嗯，是。
对，所以很多东西孩子，我觉得神很奇妙，借着孩子让我们做父母的去成长，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你要第一个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沉淀一下，到底我要跟孩子怎么互动？他现在慢慢长大了，我要尊重他，讲话的语气开始就不一样。当你用一个温柔的语气去关心他、肯定他的时候，他是很需要妈妈的爱。只是表面上觉得自己长大了，我不需要你，其实不是的，他很需要你的爱，他很孤单。还有一个，我再一次就是时间不多，我再说，你常常抱一抱他。 搂一搂孩子，
就是抱抱是有了，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家庭呢，就是我们家庭就是彼此拥抱，这个一直来都
很好。
但是他长大后，他就上了中学后，他就不愿意你抱。比如说我们送他出门口上学的时候，我们会拥抱他呀，这个都会有，这个从一直来都会有这种情况。
他不愿意的原因，
现在都不让你，
他不让你碰他，是因为他对你有不满，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或者是那种教导的方法让他感到非常的烦，所以他就不愿意你碰他，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对，要去想一想，不要啰嗦，真的不要啰嗦，没有一个人喜欢啰嗦的，尤其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讲一次好过你讲三次，明白吗？你讲
一
次，
比如说一件事情，
你讲一次可能他愿意听，你讲三次他明明知道他也不愿意听了。那姐妹呀，我鼓励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吧，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今天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因为后面还有电话，如有难处有任何问题继续打电话进来，更鼓励你好好的去看有关于青少年孩子的这一方面的书，你要认识他的需要你才能够陪伴他，好吗？这是来自海南陈姊妹的电话。
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的神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呢，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特别是近几年呢，我们也把这个焦点放在了亲子教育这方面。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鼓励您好好的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专家，会讲解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陪伴他们能够好好的成长。尤其是现在播出去的内容呢，是讲到青少年的孩子，希望刚才那位海南的陈姊妹也能够收听我们礼拜一的节目。沟通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安徽夏姊妹的电话。喂，夏姊妹你好吗？
怎么你好？
哎，你好啊，夏姊妹。
哎，
是是，夏姐妹，请说。
我二月份，我二月份给你去过一个电话。
嗯，是。
现在就是我上次跟你跟石老师的讲了，我跟我的丈夫有讲离婚的事嘛。
嗯嗯。
现在我跟我弟弟呢跟我丈夫谈判，他不放我，不让你。
丈夫不想离婚，对吗？
对。他不想离。现在我在管，在他在管台词，我在给他一次机会。
哦，你是说现在因为丈夫，你跟他讨论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说他不想离婚，那你现在又给他一次机会，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嗯，很好啊。
就是我现在就这个坎过不过去，就是老是那个脑海有种浮现的，就是他跟那个那是的女人的那个好多那是事情我都放不下。
嗯，一直影响你，对吗？
对，就是老是就不想想，不想想，叫谁呀？你给我不要想，不要想人的事，我就想神的事。为什么以前的事情，我讲主啊，你把你放在我的心，不要把人这样的事情放在我的心。
嗯
我现在是，我跟老师对他在神的面前就这样讲，讲了一次又过去了，也有时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嗯嗯。那首先呢，我想跟你谈的是，当你跟丈夫谈要离婚，丈夫不想，你说再给他一次机会的时候，那你的丈夫他是怎么回应你的呢？
他实际上是不开口。晚上我那他都知道我的弱点，有时候我就跟他两个就是面谈，谈谈就算了，他就不回应就算了。但是我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让我不给别人知道，我家娘家还不给知道，我就知道给他的，给我的婆家，我的娘家一个二嫂，也我这婆家一个二嫂，也是给我们，我跟他俩是长路人，一起走起了，我们是那个好姐妹。
我知道。
我又他
又
找到他的一个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是小姑。我们晚上和我的女儿，我们就在我们四个人，就是我们五个人就谈判这个事情。他实际上是不开口，他也不想认出，他也不说他怎么想法。我就不行，我要今天晚上你要不说，明天我们就到民政局去办离婚手续。
是，
我想我。已经忍受了你二十多年，我这二十多年这周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真的是绝望。
是。
就是有时候我亲自指挥啊，我们亲自指挥，这个路途不遥远嘛，要一个多小时。我有时候我们早上走没有亮的时候，我先脚走，他后脚就跑到那个女人家去了。
所以这一次，这一次他有表达吗？他有讲出来，他以后不会再这样伤害你吗？
他口舌了，他回每回都是口舌了。但是我他讲这一次，他讲是等着你回心转意。我不晓得他是真的是假的，他跟我讲的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但是我。还是给他的一次机会，因为我把上次跟你说嘛，我家一个儿子今年都27岁了，本身父母也引起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为了我儿子的缘故，也就是忍着这一次吧。但是我现在要跟他离婚了吧，我也不是完全是为了我的孩子。跟师母跟那个石老师讲的，儿子只要优秀，不怕孩子长不到人。
对，
虽然我儿子不是那么优秀，但也不是那么那个没有出息的。
对呀。所以姊妹啊，我觉得你很好，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 这么长时间的伤害对你是一个很大的痛苦。这一次呢，你真的是要离婚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丈夫他也感受到了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你说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也会明白。姐妹，我想跟你讲，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过去你也为了这段婚姻，为了孩子，你也忍耐了那么长时间。那现在呢，儿子也大了，也这么优秀，更不怕找不到媳妇儿，对不对？所以当你现在要决定跟你丈夫离婚的时候呢，你的丈夫心里面就有一点害怕。你就这样给他机会，如果这一次他还是那个毛病不改，他还是自己做错，还是做犯错的话，姐妹，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留恋，因为你该做的都做了。
他从来就没有当做过的这样做的厨师来家和理智自装，他可是这样好像厨师都是人家做的呀。
对对，有些事情呢，如果是他知道
只是做错了。
那姐妹啊，我再一次的说，我们学会交托仰望，因为我真的很欣赏你没有那么绝情，你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给你的丈夫机会。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到时候丈夫他还是失信了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再为这件事情难过，因为神也顾念你啊。神让你的儿子这么优秀，你的儿子也一定不希望你继续的这样的痛苦下去，对不对？
对，我的女儿这种，我不要拿我的妈妈说你的脊柱，不要伤害你的身体。
对呀、啊，所以神赐给你一双这么好的儿女的时候，你不要再把那个核心重点放在你的丈夫的身上，你就要专心的好好依靠神。
就是我要现在是母，我要跟他这样离婚了，但是我的孩子不可能到时候只不顾他，我也不是那个绝情的人，我先到的时候我可能又忍不住。
姐妹，
我说让我们很
姐妹呀、
啊，暂时不离吧。
姐妹呀、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
哎、
我们不要想没有发生的事情，好不好？
但现在他们有所改变，我感谢神有所改变。
所以
早上起来临休的时候，他就手机跟那个女人聊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他也跟那个女人聊天，他就顺着那个机会跟那个女人聊天。
所以你现在不是这样吧？
现在他的手机每家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面，不往房间里面带了。非常的改变，神改变了他。
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呢，把核心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且珍惜每一天，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就在这里，我们同心的也为你的丈夫祷告，希望神真的是能够改变你的丈夫，让他能够回头，也能够让你们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这是来自安徽夏姊妹的电话。今天我们虽然接了四通电话，但是每一个电话都非常的宝贵，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到。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